各位午安，我觉得这个还是我用手拿的还比较清楚一点。我是微软的同仁 Tom， 在2009年开始，过去这5年是第一线负责 Windows Azure 推广的同仁。哦，我们今天这一场的这个题目很伟大，可是实际上是整个 TechEd 3天里面最简单的一场云端课程啊，它是云端的 One-on-One 101的课程。这个课程它在北美 TechEd 的时候是由 Microsoft Enterprise Service Team， 也就是我们的 Consulting Services 来针对 IT 部门的高阶主管来谈云端这种 IT 架构的一些决策。我们在谈的 IT 的架构的决策，它的层级是拉到一般我们称为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的层级，也就是说，对于整个业务面，对于公司运行比较了解的程度，多于这些 IT 的技术啊。所以今天这个场次里面，如果大家期望在里面听到很多技术的细节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啊，因为这个内容是比较高阶的，它也是放在下午第一场的原因，也是将未来这3天相关的这些跟混合云相关的这些资讯来展开带给大家。因为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议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还是要开宗明义啊，我知道可能在座各位不知道听了这云端定义多少次了，可是没办法，我一定要再讲一次啊，因为那个北美的 slide 就是有这个内容。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云端的定义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抉择？我们如何把我们现有的系统该哪一些该搬到云端？那这个过程有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字啊，叫 Cloudify。那讲穿了就是怎么样把公司既有的 IT 转换成 Cloud 的一些决策的方式。那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常看到，在过去这几年，在国外的一些 Enterprise IT 已经看到的这些混合的情境 Hybrid IT 是如何。然后最后用一个小小的案例，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虚拟的情境，那一个 IT 的主管是怎么样来把他的系统做一些混合的切割。那如果我们今天时间还有剩下来一些时间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在座的朋友能提出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不限制在这个投影片的内容，然后我也可以就我所知道的跟各位做一个答复。谈到定义啊，早上刚刚我跟 Rudy 还在聊天，我们早上我们总经理就帮云端定了一个定义，云跟端啊。那以我们这么多年在外商的训练，我们绝对不会跟老板以及跟客户去争辩这些定义的问题。客人说云端是什么，我们就是云端就是什么啊。可是，回到美国国家标准局在2011年所定义的云端的特质。云端要包含我们画面看到的5项特质才叫云端啊，那没有端啊，云端是同一件事情。这5项特质中包含了：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我服务的网站或机制，也就是说，一个用户他取得运算的资源、取得储存的资源，不需借助他人，不用传真，不用写 email，不用打电话，透过自己就可以把他所要的资源准备妥当。第二个呢，它必须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广的网路的存取，可以透过网路存取取得的服务。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我们有很多的客人常常把关在家里的网路环境内的这个服务称为云端，然后要连透过 VPN 才能连得进来。如果以美国国家标准局的角度来看，一个云端服务应该是透过一个非常公众都可以取得的网路服务，用各种设备、各个地点都能够存取。毕竟，云端的这云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代表 Internet 的一个符号，那隐含的就是 Internet 透过 Internet 存取的意义。再来，我们最常被客人问到的是，云端跟我过去在家里的 Web 有什么不同？跟我的虚拟化技术有什么不同？在美国国家标准局的定义中，云端的服务它必须被众多的用户共享单一的资源，众多的 客户共享单一资源，代表着过去我们在 Enterprise IT， 我可能 一套 server 采购进来是 for A 专案， B server 采购进来是给 B 专案使用，每一台 server 的 utilization 5%、10% 没有关系，我不管，这个专案就是用这台 server。 在私有云的环境，我怎么样把它的 utilization 拉高，混合在一个实体的伺服器或实体的储存设备里面，让它的这个同一个环境里面有众多租户来共同使用，让它使用率提升。对于公有云而言，我一个实体的伺服器内，我旁边可能混杂了其他我所不认识的其他客户的系统跟资料在里面，这就是一个资源共享的概念。资源共享越高，成本越低，那个云端业者可以用更漂亮的价格提供给用户。再来第四点，也常常听到，它必须要具备延展性。我们的系统在这个云端，我可以取得无穷的资源向外延展，来支应更大的应用量。可是在过去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一些非常 有地位的人说，云端实在是太伟大了，它就好像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电脑资源，什么东西只要放到云端，你就等于有用不完的记忆体、用不完的 storage、 用不完的运算能量。这个又稍微夸大了一些啊，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系统如果没有延展性，你搬到云端一样没有延展性。你的系统在家里跑得慢，搬到云端还是一样跑得慢，除非我们针对云端的特质来做一些设计。这个我们在同一个场地的下一场，我们就会可以看听到相关的内容。最后一点，以量计价。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业者跟您谈到说，我们的云端服务，你一个月只要给我多少钱，随你吃到饱，这就不是云端的服务模式啊。云端的业务就是以量计价，用多少付多少，跟用水用电是一样的。即便是在 Enterprise IT 内部的私有云，它也会用以量计价的方式来把各个 BU 所使用的这些运算资源做一些计算，以便摊提这些相关的这个成本支出。在美国国家标准局的定义，除了定义出云端的五种特质之外，它把云端分成了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现在几乎大家耳熟能详啊。从最上面我们看到的软体及服务，我们直接把自己当成用户，完全不管这个提供服务者是用什么样的实体环境，我就是用就对了，这叫软体及服务。在中间这一层平台及服务，对于一个技术人员，他的掌控度就开始降低了。平台级服务它的抽象化的程度比较高，我能依照云端业者的游戏规则写程式，写完以后按个钮就送上云端，部署在云端。可是在作业系统的层级，在实体伺服器，在网络环境主态，都受到很多的限制。那因为云端业者要把这些复杂度给隐藏起来，它才能达到它的希望达到的延展性或者是高可用度的这些设计。那再往下，抽象化的程度就更低了。基础架构及服务运用虚拟化的技术，把实体伺服器的复杂度给隐藏起来。可是对于一个使用者、专业人员，他还是有很高的机会去客制化虚拟机器。这也代表着要将现有的 IT 的环境直接搬到云端，基础架构及服务 IaaS 是最容易的。在过去这五年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内也有相当多的业者投入云端的这个产业的服务。那绝大多数我们看到投入的这些研发是落在基础架构及服务以及上面的软体及服务。软体及服务就是我们传统的软体业者面临到这些国外的软体及服务的业者亲门踏户跨越 Internet 来跟我们抢夺同样的市场，他要做一些改变，所以他要推出他的软体及自己的软体及服务。而底下的我们看到，不管法人也好，或者是 过去我们做伺服器代工的厂商，也开始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既有的 server 加值提供了基础架构及服务的这个环境。而中间这一层平台及服务啊，我觉得有点各说各话。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很多业者把传统的软体装在虚拟机器里面，把 application server 装在虚拟机器里面，就称它是平台级服务。那 如果我们客户坚持这是平台给付，我们也是不会戳破它，那就是吧。不过美国国家标准局不是这样认定啊。那最后，美国国家标准局还把云端分成了四种不同的部署模型。我们常常听到的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跟社群云 （community cloud） 是什么意思啊？公有云、私有云，这个大家听起来好像耳熟能详、理所当然。实际上在三四年前，也没有多久之前，光是公有云跟私有云的定义，其实不同的组织它的定义就不一样啊。在 Gartner Group 在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它对于公有云跟私有云的定义是依照你服务的对象来看，服务的是外部客户称为公有云，服务的是内部的员工是私有云。可是在美国国家标准局的现在的角度来看，是指我服务的对象是单一一个专属的客人，我们称为私有云。我们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企业建置了一个云端的基础环境服务我自己，这个就是典型的私有云。我今天即使这个东西不是自建在我家的机房，我是建在代管业者的机房，可是他服务的对象只有我自己，这就是私有云，这是美国国家标准局的定义。而公有云是任何用户，他只要拥有一张信用卡，愿意付钱，愿意接受以量计价，我就可以自由取用的服务公众的服务的，称为公有云。那什么是 Community Cloud 呢？ Community Cloud 是指它这个云只服务特定的一群人，不是单一客户，也不是谁都可以来用，它只服务特定一群有关系的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政府在做的这个 Government Cloud G Cloud 就是典型的 Community Cloud。 因为政府云它是由二级单位、一级单位共同出资建立出来的云，然后只服务特定的对象，它不是开放给一般的民间使用，也不是给单一一个政府单位使用，它是给一群单位使用，这是典型的 Community Cloud。 任何前三种的云端，任两种混合组合在一起的应用就是混合云。所以这个是美国国家标准局对于云的一个基本的定义。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这个 cloud 我该上去吗？这个 cloud 跟我有关系吗？说老实话，我这四年 TechGate 都是在讲 Windows CI9 相关的内容啊，讲 cloud 相关的内容。今年的场次做的人是比去年多一点啊，逐年增加。这个跟整个市场的研究发展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是 Gartner 的调查。Gartner 认为，在2020年之前，80%的 enterprise 的 application 会 run 在云端，80%的云端中 ，public cloud 可能占到60%，占到50%，然后 private cloud 大概占到20%，然后剩下的是留在传统的 IT。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心中都有一把尺啊，因为不同产业对于云的接受程度不一，大家不觉得说这件事情会这么快发生，或者不相信这个改变是一定必然出现。也许云端又是跟以前 SOA 也好 Web 2.0 也好又一次厂商炒作的议题啊。可是最少以一个微软员工我所看到的，我们公司是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微软公司在过去这几年做了重大的转型啊，我们今天看到的微软的很多 Server and Tools 产品线的产品，我们遵循的是 Cloud First， 也就是说所有的功能是云端先出，接下来才出 Windows Server 的版本。那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在这个巨量海量资料运算的这个 Hadoop 的这个 HD Insight 的服务，我们是先推出云端的 Azure 版本，再推 Windows Server 的版本。这未来这样子的例子会越来越多，而且在微软内部 不管任何部门开发任何产品，现在有将近有30,000多名员工直接跟云相关的研发投入在直接跟云相关的研发，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型啊。那这个转型其实不止在微软发生，我想过去 这段时间或多或少各位 也看到了 Adobe 在台湾收掉了 Box Moving 的这种 买卖盒装软体的这个业务改成订阅的模式。我们也看到 Oracle 跟 SAP 也开始推出订阅的模式，整个云端的这个变化其实已经冲击到全部软体产业界，这件事情是已经在发生了，只是对我们的 Enterprise 的 IT 它真正发生影响的点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没办法知道。在过去30年，我们可以看到 IT 是走在资讯科技的最前端。我们今天用的 Internet 是70年代美国军方的内部实验用的网络衍生出来的服务。过去 IBM 公司在企业应用中所有用到的这些技术流入到消费性市场，带来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式各样的这些创新的服务。可是在过去10年，这个现象开始改变了，我们发觉消费性的市场开始跑得比 Enterprise IT 来快。所以在座如果各位是跟企业资讯部门，是每日在做企业资讯部门相关工作的这些主管或同仁，会感受到这种类型的压力。我们的所服务的内部同仁会开始把公司的 application 跟 iOS 上的这些 apps 来比较，会把公司用的这个网站的服务来跟 Google 这些消费性网站的服务直接做比较。我们也看到在这其实就是2007年这个短短的这几年的时间，整个消费性市场的这个变化速度之快。今天我们看到 Apple iPad 的一个单一产品，它的销售总金额已经超过 IBM 的所有硬体，从 Mainframe、 P-Series、 I-Series 全部加起来还要更大。整个消费性市场它的商机力量也引导了这些厂商投入的研发资源已经比 Enterprise 的这些 Solution Vendor 更快。所以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发觉到国内一些企业，它如果没有做出一些改变的话，我们会发觉我们所服务的企业员工会绕过 IT 直接去云端选择他所想要的服务。这个状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今天虽然有录影，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微软内部我们怎么样来观察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台湾的动向。我们所有的 management account， 也许在座有非常多事，我们会有总部主动的去扫描公开的网站，来看看我们的客户有多少比例是使用 Google Apps， 有多少比例已经使用了 Amazon 的云端服务。那这些微软的主要的云端竞争对手可能跟我们想象中在台湾没有很多用户，只有网络新创公司在用的实际状况并不相同啊。根据我们扫描出来的结果，其实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 account manager 发现这个状况来拜访我们的客户说，哎，你们公司我们这么好，你怎么用 Amazon 也不讲一声，我们有 Windows Azure， 我们的 Windows Azure 很好啊。IT 部门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公司已经用了 Amazon， 为什么？是业务单位，他有钱，拿了一个信用卡，一刷了卡就上网，接下来找了一个外包，把他的 AP 送上去。有的公司直接某些业务单位拿了一张信用卡，就在用 Salesforce 的 CRM 系统，而中央 IT 完全不知道，因为他只是一个小组，一个小部门，自己私底下在用。这个状况也代表着目前我们看到的 Enterprise IT，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内部的需求，业务单位只要有钱拿了一张信用卡，他就绕过了所有 IT 的规范。所以我们在一直在思考的是 IT 的价值是何在。过去 IT 有很大一块的价值是在于中央的管控，我们要考量公司治理，考量规范，考量资安，考量我们这些稽核的规范。可是当越来越多我们的用户面对这些公有云的服务绕过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临 来做出这些挑战呢？所以 在我们的观察，其实几乎所有的所有的这些我们在外商在做这些软硬体产业的 IT 产业的，大家的被所受的训练都是一样啊。我们来看看这些产业，所有的产业的创新是怎么样发生的， IT 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帮助公司的。所以比如说我们看横轴是时间轴，纵轴是我这一项创新的服务推出对公司竞争上所带来的价值。我们在业界常看到第一个推出创新成功的创新服务的，它所带来的价值是最高的。我们可以想象，台湾第一个成功推出网络银行的这家公司，它所带来的商机 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我讲更久一点，在如果在1993年，我们一个公司就导入了 email 来取代了传统的纸笔信件，它所对公司带来的竞争优势 有多大？第一家推出之后，第二家、第三家，跟更后面，越后面跟着后面推出，你所带来帮公司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也就越低。今天是2013年，你公司有一个 email 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是哪一家公司没有 email？ 可是，在1993年，你有 email， 你是帮公司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是别人做不到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消费性市场也有同样的也有同样的效果。2007年，第一个可以用手指触控的手机在市场上带来的效益有多大？等到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当所有手机都支援触控、屏幕触控的时候，它会变成偏向右方一个只是该有的功能。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 IT 所做的事情分成两类的话，第一类我们叫创造差异化的，也就是说我做的 IT 的这项投资可以让我的公司跟别的公司不一样，这个我们称为叫做这个 strategic IT 的 investment， 策略性的 IT 的投资。那另外一种呢，大家都有的，我该有的，我该做的，就是我们称为公用服务性的 IT， utility 的 IT。 以 email 这件事情而言，在1993年是策略性的 IT 投资，2013年就是一般的这些公用服务的投资。所有的我们这些扮演乙方的这些假厂商都希望我们的解决方案能挤到左边、啊、挤到左边客户愿意花更多的钱，挤到右边客户只跟你谈砍价钱，因为你没有价值， 你做的东西谁 都可以做，左边跟公司的核心业务绑在一起，要多少有多少。所以各位可以仔细思考看看，微软 Office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Office 我们最怕说啊，那个 Word 就是一个打字的嘛，文书处理软体， Excel 就是加法减法算一算就好。我们为什么过去几年在谈 Office Business Application， 要把 Office 变成是公司核心的前端，就是希望Office 从被一般人认知的这种公用型的 IT 能挤到左边。所以现在为什么要在谈这个问题呢？因为以今天我们看进入云端这件事情，不管对策略型的 IT 投资也好，或者是对于这种 utility 公用型的 IT 也好，都有它的价值。对于策略型的 IT 投资，因为你是市场上第一个，你是创新的业务，没有人能告诉你你会不会成功，所以它有一些必须依赖云端公有云，云端业者提供无限的运算资源，无限的 storage， 我可以运用公有云来实现我的想法，这是过去我要花一笔钱来投资所做不到的。再来弹性，我今天这个创新服务会不会成功，会不会起来，完全不知道。我如果先买了一堆 server 摆在那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我能不能把它先移到云端，确定成功以后我再做调整。再来快速进入市场，我们过去一个有效率的公司，从我下达采购流程到我硬体伺服器采购进来到安装完毕，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要很长时间。那我们在云端我们可以看到信用卡一刷 十分钟之后一个虚拟机器就开起来了，这个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分钟。那这个对于需要快速进入市场随时了解市场变化的需求， 这种策略性的投资是有帮助的。即便是落在这个没有价值的公用服务性的 IT， 它也可以降低成本啊。现在最典型的例子，全世界的 email 软体都在走下坡，因为没有人在建自己的 email server。 在美国已经非常明显，所有的 email 服务都在往云端走，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公用型的 IT， 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成本降得最低，我就想办法降到最低啊。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国内 IT， 我们过去这几年看到许多出类拔萃的 IT， 比如说我们看到 Lotus Notes 在台湾有我们的这两家半导体的龙头，在上面已经把它从 utility 的 IT 移往了 strategic 的 IT， 在上面有很多重要的价值服务，那使得它的价值不单纯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email 发送，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投资啊。所以公有云是直接可以帮助这两种类型的 IT 的投资。那可是到底怎么样把这个我们既有的 IT 的系统搬上云端，我该如何抉择？每一家公司都有它的抉择的策略。我们现在接下来分享的是微软 IT 对于怎么样把现有系统搬上公有云的一个决策的模式，可以供在座的各位参考。那因为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帮助我们的客人做 Windows XP 的 migration 也好， Windows 这个 Windows Server 的 migration 也好，那国内大多数的这些大型 IT 它的这种系统普查我们大概都有陪着客户去做过。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国内的大型企业公司内最少有200个 IT 的 system application 的 system，有的多的超过到600个，甚至超过1200个的都有，大部分会落在200到400个的这个系统之间。在这么多既有的系统要移到云端，它势必要有一套方法来引导我们做这个决策。微软的 IT 的做法是，在移到云端，第一件事情不是只有技术面的考量，它有业务面的考量。业务面的考量当然跟 IT 最注重的这些法规稽核的需求是有关联的。今天在座可能也有金融业的朋友，金融业有金融业的稽核的需求、我今天 我来的外部稽核，它就是要看到一个实体的伺服器跟其他的伺服器隔离，这个网路要跟其他的实体网路隔离，因为某些特别敏感的应用你今天放到云端， Google、 Amazon、 微软会让你稽核外机进去稽核吗？绝对不可能。那你光这一点就过不了了，这个是典型受限于这些稽核法规的限制。敏感资讯，微软一样有敏感资讯啊，我们一样有一些资料，微软的 IT 不信任我们的 Windows Azure。 那对于 Windows Azure 它是一个公有云服务，里面有其他的客户，而微软的 IT 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独有的，所以这个敏感资讯我就是没办法放到云端。今天政府单位我们可以想象哪一个政府，我们的政府怎么可能把国家的机密资料放在一个美国的云端业者的资料中心，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业务面的考量，这是第一点，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再来是技术面的考量，技术面的考量就比较偏向 IT 的技术实务，比如说这种系统相依性的问题 dependency，或者是这个系统的监控的需求，我的系统我的这个 response time 要多短，我监控频率要多短，我的 database 要多大多小。我们常看到资料大小也是一个最常见到决定我能不能搬上云端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啊。因为我们常在谈到 big data 到底 data 多大叫 big， 通常几百 tera 上 petabytes data 我们才叫 big data。 当我的资料量达到 petabytes 等级，你今天资料位在哪边你就已经不可能搬动了。你今天要从云端搬一 peta 回家里，你可能要搬一年了。用现在的网络技术，你传一年7x24小时不停的传，要传一年了。也就是说你一旦决定了资料的所在位置，你已经决定了你的应用要长在什么地方，资料大小绝对是一个考量的重点。那当然系统的相依性 dependency 是最常见影响我们移到云端的要素之一啊。待会我们会再谈这个系统相依性。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从业务面考量也好，技术面考量也好，我们把现有的系统做了一个整理跟分类，我们可以开始做个评断，这个系统搬上公有云的难度是属于非常高的进阶的，还是一般的，还是简单的，还可以再做一个整理跟归类。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技术面的这个考量点，其实除了资料的大小之外，系统的相依性是最常见到的问题。我们看到过去这些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的这些手法跟技术里面，都会要求 IT 去做一个应用的普查，一个 map 来普查我所有应用系统之间的相依性、相关的关联。在做 SOA 架构设计的时候是如此，进入云端也是如此。为什么会这个动作为什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典型我们的一个系统，我可能有资料库，这个资料库被两个系统所共用，而 A 系统又跟 B 系统有关， B 系统又跟 C 系统有关。我们今天要把东西移到云端，绝对不是挑了一个系统说你把它拉到云端就好，因为每一条红线都是这个系统跟其他还留在公司防火墙系统的关联性都还在。这个在技术上允不允许，你能不能做，我搬的时候是我这样一个人搬过去就好，还是我一般会搬一串到云端， 那事情就大了。这些都是影响技术考量的要点。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微软 IT 上云端的这个评估步骤是，就是大概的步骤是这样。第一步骤，先做这个有没有适不适合上云端的一个评估。适不适合上云端包含了我刚刚提到的法规面的考量，这个是不是敏感资料，它的敏感资料程度允不允许上云端。对微软而言，我们的敏感资料是什么？ 是价格，微软的产品价格，产品资料你要上云端，我们的产品价格上云端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有没有特殊的稽核的需求，或者我们刚刚谈到的它的系统在技术面上有没有高度的相依性，一搬过去周边三四十个系统跟着要一起搬。在这个环境上，是不是我们有用了一些协力厂商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能不能上云端？如果我使用的协力厂商的解决方案根本上不了云端， 我当然搬不上去。如果今天评估完这个，我整理出来这几百个 apps 通不过这一条，抱歉，这个不适合上云端。到了2020年，即使全世界80%都上了云端，这个 apps 还是上不了云端。接下来通过的这些 application 我要 prioritize， 我要优先顺序，有这么多种 apps， 我到底哪一个先上，哪一个后上。当然能够添加公司业务面价值的先上云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做这个 strategic IT 的投资，这个上云端才有它的价值，做的这些事情不是才看成本，是能够帮助公司，这个是优先。然后第二点，能够解决现在痛处的，我现在这个硬体伺服器已经效能不够了，或者这个客户满意度比较低的系统本来就要砍掉重练的，这些能够解决现有问题，我要在云端重新再生的，这个是优先顺序比较高的。排定之后，最后依据投资报酬率列出一个优先顺序，完成之后开始做实际以往公有云的准备。这是我微软 IT 把既有系统以往云端的标准的流程，这是我们 IT showcase 的内容啊。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标准步骤之外，它有一些额外的加权的考量因素。那第一个要考量我的所选定的云端业者他的一些产品的发展蓝图啊。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个云端业者他会去做 cache，做分散式的 cache， 我还需不需要自己在云端去建 cache？ 我如果这个应用系统要用到 cache， 我是不是等到这个云端业者推出来之后，我再往上移，而不需要自己上去重复造轮子？考量云端业者的这些产品发展的 roadmap， 再来即将汰换硬体的这些系统，当然优先考量。我有一些伺服器 已经接近它的生命周期的尾端，硬体厂商已经来敲门，问你什么时候准备采购预算来安排明年新的伺服器采购，可是我不想花这笔钱了，这种系统优先处理，优先上云端。那再来，符合云端特质、公有云特质的这四种类型，优先上云端。可以，我们没办法预测用量的，会突然爆量的，或者是快速成长的，以及一下子用、一下子不用 ，on off 形态，这四种形态搬到云端，对于这个费用的节省是最有帮助的。这些都是上公有云之前，微软公司内部 IT 所做的一些考量的动作跟步骤。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如果这些步骤都评估完，我就是没办法上公有云怎么办？在事实上，在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 Hybrid IT 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啊。因为我们一直强调 IT 它不是只有创造公司的价值跟提供内部服务而已，它是有它的管理跟控制的角色在里面。我们今天一旦上了云端，势必管理跟控制会这个权利是会被影响、被剥夺的。这个事情是存在的。我们刚刚讲过，云端是以量计价，像水费、电费一样。那问问在座的各位，贵公司的水费、电费是 IT 部门在编预算吗？有些公司可能是，可是有些公司可能不是。那当慢慢走向公有云的这个过程，如果 IT 没有扮演好他的角色， IT 的角色会慢慢被弱化。我的预算啊，如果是用水费、电费的方式，他可能跑到总务或跑到哪一个部门去，每年去编预算了。然后接下来，小 IT 出现了，业务单位自己刷了卡就上云端，跟我 IT 一点关系没有。IT 最怕就是落到 utility 的 IT， 我真的是只有去负责一些，我电脑萤幕不亮了，把你打电话叫过来，我刚刚可以上网，现在不能上网，这些是大家所不愿意见到、可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是最担心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几年 Gartner Group 不止一次的在提醒，今天的 Enterprise 的 IT 绝对不能不了解市场上现在云端业者提供的服务是什么。也就是说 IT 应该变成是公司内最懂云端的部门，今天公司要采用一个云端服务，应该是先听 IT 的想法。我今天要使用一个云端的 CRM， 到底是微软的 Dynamics CRM Online 好，还是 Salesforce 好？ IT 可以很快的给使用单位一个很明确的评估，并且告诉他，透过 IT 采购，你可以比你自己采购更方便，还有额外的加值跟额外的便利性。所以 Hybrid IT 它是把现在的 IT 变成是一个综合服务的管理的角色。综合服务的管理包含了内部我们自己研发的服务，以及来自于外部云端业者的服务。那这个是为了 IT 必然出现的转型啊！如果这个转型没有改变的话，绕过 IT 的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常发现啊。所以在这种 hybrid 的情境底下，非常 high level 的来看，它会有哪一些的这种混合应用的这种模式存在呢？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运用云端的部署的便利性来解决 IT 的这种部署的问题。这两种情境在过去都出现啊，比如说我先部署在私有云，然后日后再把它移往公有云。这种最常见的问题是，我在私有云的环境已经是现成的，我只要做小幅度的修改，我就可以继续加值。完成之后，我的目标是要移往公有云，享受公有云的好处，先私有云再往公有云。也有的客人是，我的硬体采购还没进来，我的私有云建置要在一年半以后才会出现，我先把我的想法在公有云上实现完毕以后，我要搬回我家里，我的系统必须在我家里来 run。 这种部署的灵活性，先公后私，或先私或公，这个是常见的 hybrid 的 pattern 之一。再来我们看到是真正就更复杂的，把一个 workload 一个工作的负载散布在公有云或私有云的两端。也就是说，我可能把 对外的客户的收集的资料放在公有云，然后经过也许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 萃取后的内容送进家里的私有云环境的 database， 然后把我的工作负载来切割，所有的报表在我家里做出来，而资料的收集从云端来做，这种把一个 workload 分散在公有云私有云的两端，这种组合式的应用，这种也是常见到的应用的 pattern 之一。第三种，这个对现在 IT 的入门门槛就更低了，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知道很多有这些资安稽核很多的考现实面的考量，那有一点绝对是可以做得到的， backup restore 备援的环境，我怎么样把既有的资料加密以后送到云端备援，节省 storage 的空间，家里的 storage 只放最有价值要求 response time 最低的，而很少使用或者只是稽核要求要备要存十年备查的这些资料送到云端去，也许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被存取一次。那也有的甚至把这个层级拉得更高，我不是只单纯的做资料的备援，我是做系统的备援，万一家里的系统当掉了，我马上透过 domain name 切换直到云端，所有的东西开始运作，不停机的运作，或反之我云端是主要的活动，万一当机了，我家里还有一份我可以切回来。这种状况其实这两种情境都有啊，把公有云视为是私有云的备援。我不知道前几年我们举的案例各位还记不记得，达美乐他的披萨的订购的系统，他是用他自己的 IT 的环境来支应，可是在 Super Bowl 这个美国超级杯的前一天，他会把他的这个披萨的订披萨的系统移转到微软的 Windows Azure 来支应，没有人想出门，大家要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球赛时候的巨量的订单，这个是将公有云作为私有云的备援。反之我们也有看到在 Amazon 前面几次大型的当机事件， Netflix 这家被建在 Amazon 环境上的这个 Video on Demand 的业者并没有受到影响，后来回过头来看我们才发觉 Netflix 虽然在 Amazon 上提供他的 Video on Demand 的服务，可是他有一套自己的备援系统在自己家里，当 Amazon 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迅速切回他自家的资料中心开始提供服务，做系统的备援，这两种情境都存在。对于开发，其实明天我们上午就会谈到的开发环境的建制跟测试，我们把在公有云进行开发测试，最后部署回家里，或者在私有云内进行开发测试，部署到公有云，这两种情境也都是在过去我们看到的 Enterprise IT 常见的这些混用的情境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 pattern 是很 high level 的 pattern， 不是 software design 的这个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的 pattern 啊。那提到了刚刚我们看到，尤其是这种 workload 分散在公有云跟私有云两端的这种情境，我势必要牵扯到两边整合的问题。以微软的现有的公有云跟这个私有云的环境之中，我们有不同层级的整合，从网路层级的整合，透过 VPN 的方式整合云公有云跟私有云的环境，或者到 application 层级的整合。假设我的 application 切割得很漂亮，我能够定义出 AP 跟 AP 之间交换的界面，传递讯息的格式，我可以透过 service bus 来做整合。那资料库，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微软的 SQL Server， 我要跟云端的资料库去做资料的同步，我们也有资料同步的服务。而最上层的，当然相关的这些系统的部署监控 System Center 是我们的这个既有的功能之一啊。所以我们就简单来做一个这个网路层级的一个 demo 给各位看一下，公有云跟私有云之间的这个整合大概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是从网路层级的角度来做整合的话，那这个是微软的 side to side 的 VPN， 我们可以在透过既有的 VPN 的 devices 把公有云微软的 Windows AI9 跟我们自家的这个网络环境连接在一起，就如同是一个单一网络。那当然在我现在的环境，我要把这个公有云要把 VPN 整个搬过来有点困难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展示，是使用了我们现在还在预览阶段的 Site to Site VPN Point to Site VPN 的功能。也就是说，我让我现在的这台笔记型电脑在防火，在微软防火墙之外，还未在 TICC 的网络环境中的这台电脑融入到我的 Windows Azure 的这个一个虚拟网络 之中。所以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个电脑上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虚拟机器，这个虚拟机器里面 run 着 Windows Server 的作业系统，这个虚拟机器它有对内的 IP， 内部的 IP， 在微软防火墙内的 IP 10.1.2.4 以及对外的 IP。 那我们如果透过 Windows Azure 的 Endpoint 的设定，我们可以让对外的 IP 能够让使用者存取，内部的 IP 是绝无可能存取的，因为这是对内的，在防火墙内。那 10.1.2.4 我们看看这个虚拟机器的内容，10.1.2.4 我们看到在 这台虚拟机器里面它有一个 web server。 那我要怎么样让我现在这台我自己的个人电脑能够加入我的云端，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透过 Windows Azure 的 Virtual Network。 所以现在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做好了相关的主态的设定。那现在没有任何用户端连进来，没有任何 VPN 的点连接进来，加入我在云端的这个网络的虚拟网络的环境。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实际连线了。我透过 TICC 的网络环境，我们会看到在 Windows 8.1 的环境里面，这个代码 F6 一大堆一长串字幕的，这个是我的 VPN 的环境设定。所以我按下连接，我希望透过 VPN 的软体连上这个虚拟环境。那这个连接动作完成之后，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首先我来拼拼看，我从我的这台机器可以拼到这台虚拟机器 10.1.2.4。 同样的，我用我本机的浏览器，我可以连到一个没有对外开放在防火墙内的 web server。 除此之外，我现在这个环境，我在 TICC 所配置的 IP 是多少？ 192.168.0.8， 这是我这台笔记型电脑的 IP。 我来到云端 ping 192.168.0.8，穿透了 TICC 网络环境的防火墙，直接透过 VPN 可以连到我这台机器。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的这一台个人电脑虽然处在 TICC 的网络环境之中，可是它已经借由 VPN 融入到整个我在云端所设定的 Virtual Network 之中，融入到里面，让我的系统之间彼此可以透过网络层级的方式来做一个整合。所以这个是允许的整合公有云跟私有云的方式之一。那当然今天不是说网路通就可以解决问题啊，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因为今天在座如果有熟悉网路这个设备 的先进，就会知道 VPN 它到底能承载的 throughput 到底有多大，是很难被预估的。我今天我公司我租的频宽专线我很清楚，可是架了 VPN 以后，到底这个 VPN devices 能承载多少的 throughput 没有人知道，因为它经过加密，你传的资料量那个资料形态不同， 它表现产生的 throughput 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系统这么简单，我网络连在一起就没事了，所有东西公有云跟私有云就可以整在一起了。实际上这种要跨越公有云跟私有云这种 hybrid application， 它在今天仍然是有相当程度的挑战性，这个开发跟设计上仍然有它的难度的差异、啊、它的困难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稍微做了一个整理。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困难点是在于部署环境的差异性。虽然我们早上看到我们的愿景是我的虚拟机器、哦、直接 搬到云端就开始执行，不想用了就搬回来，的确是如此。可是如果我们追究细部，更进一步的来细部来看，里面差异性仍然是存在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微软的 Windows Azure 上，我们的负载平衡是不需要组态设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依赖云端业者所提供的一些便利的服务，比如说 Windows Azure 自动免设定的负载平衡，我什么东西都不用设，就有负载平衡的功能。那我要把这个环境从云端移回我家里，没错，虚拟机器移回来了，可是负载平衡我可能要透过 Windows Server 的 NLB 好好做一个组态设定，或者是要买一台我们的硬体的 NLB 来跟我的拉回来的虚拟机器做组态设定，这就少不了。这是部署环境差异所造成的一上一下的这个困难度。那微软已经在这部分算是最开放的，我们可以想象很多的云端业者基本上你进去就出不来了，你虚拟机器想拿回来门都没有，你可以把资料慢慢传回来，要把虚拟机器整个拿回来是不允许的。再来第二个困难的点是身份验证 authentication， 所有的 application enterprise 的 application 一定有身份验证。我们现在的身份验证的方式是什么？是用 Active Directory 还是用 Phone Based 的 authentication 存在资料库里？我在云端在防火墙外我要怎么样做身份验证？这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出现。我们在云端我可以采用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Services， 它是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的一个备份，这叫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Services， 让我在云端随时跟家里的 AD 保持同步，这是一种方法。也有可能我是透过 Active Directory Federation Services， 用 ADFS 的方式让所有的身份验证转回到我的公司所开放出来的相关的身份验证的服务来进行验证，这也是可行的。我们也有客户透过我们刚刚看到的 VPN直接连线回来公司的 AD 做身份验证，这也可行。这个在这个有会有三四种不同的解决方案组合在里面，到底哪一种身份验证的方式是对我们的系统帮助最大的，这有不同的考量，有可能有 security 的考量，可能有这个效能的考量，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案出现。那这个都会影响到 hybrid 程式的开发的复杂度。再来就是跨资料中心的网络通讯、啊、我们在国外我们的 Enterprise Service 的同仁最目前最欠的职缺最多的是什么、啊、我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 MCS 美国现在在招募最多 专业的同仁是有什么专业技能的，是有 Cisco 认证的这种网络通讯工程师。当我们想象当我要建置一个 Hybrid IT 的时候，公司既有的网络的频宽，既有的网络设备到底足不足够允许我这么频繁的跟某一个云端的机房做这个资料的传递传输互动，那怎么样规划才是对的，怎么样规划不会影响到我既有的对外服务，怎么样规划能够让我的现有的投资达到最大，这个看每一家公司的 IT 配置、啊、也许有些公司这样的人才比较多。以微软而言，微软的 consulting service 我们是蛮缺 Cisco 认证的这样子的专才，所以在美国因为这样子的 hybrid 的 IT 的需求越来越多，也让我们开始在 大量的招募有这样专才的顾问、啊、所以网络资料跨网络的资料通讯一定是在 hybrid 模式中要被审慎评估的一个环节。再来是跟 AP 的逻辑有关了，我的逻辑我的讯息的 routing message routing 到底放在家里好还是放在云端好，两边都可以做，到底哪一个是最合适的，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了， 这个可能跟稽核、跟法规、跟系统的反应的效能都有关联。可是这需要坐下来静静的思考怎么样做。再来资料同步，我们常常看到，觉得这个资料同步很简单啊。我这个资料同步，我们在座可能有 SQL Server 的专家，随手就可以举出四五种 SQL Server 资料同步的机制。SQL Server 有 Replication， 有 Database Mirroring， 有 Always On， 有 Log Shipping，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还可以透过 System 这个 SSIS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 去同步资料。这么多种方式，如果我要同步云端跟自己家里的机房，哪一种才是最合适的方式？每一种方式其实它的限制都有它的限制跟它的条件存在。基本上在跨 Internet 广域网络的环境，资料同步多半是采用非同步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像 SQL Server 的 Database Mirroring， 你要在家里一份，然后直接 Mirroring 一份到云端是不可行的。也许你可能测试的时候过，可是当你公司网络流量一大，状况就出来了。同样的 ，SQL Server 的 Replication， 它其实还要一不能不了解市场上现在云端业者提供的服务是什么。也就是说 ，IT 应该变成是公司内最懂云端的部门。今天公司要采用一个云端服务，应该是先听听 IT 的想法。我今天要使用一个云端的 CRM， 到底是微软的 Dynamics CRM Online 好，还是 Salesforce 好？ IT 可以很快的给使用单位一个很明确的评估，并且告诉他，透过 IT 采购，你可以比你自己采购更方便，还有额外的价值跟额外的便利性。所以 Hybrid IT 它是把现在的 IT 变成是一个综合服务的管理的角色。综合服务的管理包含了内部我们自己研发的服务，以及来自于外部云端业者的服务。那这个是未来 IT 必然出现的转型啊！如果这个转型没有改变的话，绕过 IT 的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常发现啊。所以在这种 hybrid 的情境底下，非常 high level 的来看，它会有哪一些的这种混合应用的这种模式存在呢？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运用云端的部署的便利性来解决 IT 的这种部署的问题。这两种情境在过去都出现啊，比如说我先部署在私有云，然后日后再把它移往公有云。这种最常见的问题是，我在私有云的环境已经是现成的，我只要做小幅度的修改，我就可以继续加值。完成之后，我的目标是要移往公有云，享受公有云的好处，先私有云再往公有云。也有的客人是，我的硬体采购还没进来，我的私有云建置要在一年半以后才会出现，我先把我的想法在公有云上实现完毕以后，我要搬回我家里，我的系统必须在我家里来 run。 这种部署的灵活性，先公后私，或先私或公，这个是常见的 hybrid 的 pattern 之一。再来我们看到是真正就更复杂的，把一个 workload 一个工作的负载散布在公有云或私有云的两端。也就是说，我可能把对外的客户的收集的资料放在公有云，然后经过也许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 萃取后的内容送进家里的私有云环境的 database， 然后把我的工作负载来切割，所有的报表在我家里做出来，而资料的收集从云端来做。这种把一个 workload 分散在公有云、私有云的两端，这种组合式的应用，这种也是常见到的应用的 pattern 之一。第三种，这个对现在 IT 的入门门槛就更低了。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知道很多有这些资安、稽核很多的现实面的考量，那有一点绝对是可以做得到的 ，backup、restore 备援的环境。我怎么样把既有的资料加密以后送到云端备援，节省 storage 的空间？家里的 storage 只放最有价值、要求 response time 最低的，而很少使用或者只是稽核要求要存10年备查的这些资料送到云端去。 也许他一辈子再也不会 被存取一次。那也有的甚至把这个层级拉得更高，我不是只单纯的做资料的备援，我是做系统的备援。万一家里的系统当掉了，我马上透过 domain name 切换直到云端，所有的东西开始运作，不停机的运作。或反之，我云端是主要的活动，万一当机了，我家里还有一份，我可以切回来。这种状况，其实这两种情境都有啊。把公有云视为是私有云的备援，我不知道前几年我们举的案例，各位还记不记得？达美乐他的披萨的订购的系统，他是用他自己的 IT 的环境来支应，可是，在 Super Bowl 这个美国超级杯的前一天，他会把他的这个披萨的订披萨的系统移转到微软的 Windows Azure 来支应，没有人想出门。大家要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球赛时候的巨量的订单，这个是将公有云作为私有云的备援。反之，我们也有看到，在 Amazon 前面几次大型的当机事件 ，Netflix 这家被建在 Amazon 环境上的这个 Video on Demand 的业者，并没有受到影响。后来回过头来看，我们才发觉 Netflix。虽然在 Amazon 上提供他的 Video on Demand 的服务，可是他有一套自己的备援系统在自己家里。当 Amazon 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迅速切回他自家的资料中心，开始提供服务，做系统的备援。这两种情境都存在。对于开发，其实明天我们上午就会谈到了开发环境的建制跟测试。我们把在公有云进行开发测试，最后部署回家里，或者在私有云内进行开发测试，部署到公有云，这两种情境也都是在过去我们看到的 Enterprise IT 常见的这些混用的情境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 pattern 是很 high level 的 pattern， 不是 software design 的这个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的 pattern 啊。那提到了刚刚我们看到，尤其是这种 workload 分散在公有云跟私有云两端的这种情境，我势必要牵扯到两边整合的问题。以微软的现有的公有云 跟这个私有云的环境之中，我们有不同层级的 整合。从网路 层级的整合，透过 VPN 的方式整合云公有云跟私有云的环境，或者到 application 层级的整合。假设我的 application 切割得很漂亮，我能够定义出 AP 跟 AP 之间交换的界面，传递讯息的格式，我可以透过 Service Bus 来做整合。那资料库，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微软的 SQL Server， 我要跟云端的资料库去做资料的同步，我们也有资料同步的服务。而 最上层的，当然相关的这些系统的部署监控 System Center 是我们的这个既有的功能之一啊。所以我们就简单来做一个这个网路层级的一个 demo 给各位看一下，公有云跟私有云之间的这个整合大概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是从网路层级的角度来做整合的话，那这个是微软的 side to side 的 VPN， 我们可以在透过既有的 VPN 的 devices， 把公有云微软的 Windows Azure 跟我们自家的这个网路环境连接在一起，就如同是一个单一网路。那当然，在我现在的环境，我要把这个公有云要把 VPN 整个搬过来有点困难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展示，是使用了我们现在还在预览阶段的 Site to Site VPN， Point to Site VPN 的功能。也就是说，我让我现在的这台笔记型电脑在微软防火墙之外，还未在 TICC 的网路环境中的这台电脑融入到我的 Windows Azure 的这个一个虚拟网络 之中。所以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个电脑上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虚拟机器，这个虚拟机器里面 run 着 Windows Server 的作业系统。这个虚拟机器它有对内的 IP， 内部的 IP， 在微软防火墙内的 IP 10.1.2.4 以及对外的 IP。那我们如果透过 Windows Azure 的 Endpoint 的设定，我们可以让对外的 IP 能够让使用者存取，内部的 IP 是绝无可能存取的，因为 这是对内的，在防火墙内。那 10.1.2.4 我们看看这个虚拟机器的内容。 10.1.2.4 我们看到在这台虚拟机器里面，它有一个 web server。那我要怎么样让我现在这台我自己的个人电脑能够加入我的云端，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透过 Windows Azure 的 Virtual Network。 所以现在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做好了相关的组态的设定。那现在没有任何用户端连进来，没有任何 VPN 的点连接进来加入我在云端的这个网络的虚拟网络的环境，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实际连线了。我透过 TICC 的网络环境，我们会看到在 Windows 8.1 的环境里面，这个代码 F6 一大堆一长串字幕的，这个是我的 VPN 的环境设定，所以我按下连接，我希望透过 VPN 的软体连上这个虚拟环境。那这个连接动作完成之后，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首先我来拼拼看，我从我的这台机器可以拼到这台虚拟机器 10.1.2.4。 同样的，我用我本机的浏览器，我可以连到一个没有对外开放在防火墙内的Web server。 除此之外，我现在这个环境，我在 TICC 所配置的 IP 是多少？ 192.168.0.8， 这是我这台笔记型电脑的 IP。 我来到云端 ping192.168.0.8， 穿透了 TICC 网络环境的防火墙，直接透过 VPN 可以连到我这台机器。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的这一台个人电脑虽然处在 TICC 的网络环境之中，可是它已经借由 VPN 融入到整个我在云端所设定的 Virtual Network 之中，融入到里面，让我的系统之间彼此可以透过网路层级的方式来做一个整合。所以这个是允许的整合公有云跟私有云的方式之一。那当然今天不是说网路通就可以解决问题啊，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因为今天在座如果有熟悉网路这个设备 的先进，就会知道VPN 它到底能承载的 throughput 到底有多大，是很难被预估的。我今天我公司我租的频宽专线我很清楚，可是架了 VPN 以后，到底这个 VPN devices 能承载多少的 throughput， 没有人知道，因为它经过加密，你传的资料量那个资料形态不同，它表现产生的 throughput 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系统这么简单，我网络连在一起就没事了，所有东西公有云跟私有云就可以整在一起了。实际上这种要跨越公有云跟私有云这种 hybrid application， 它在今天仍然是有相当程度的挑战性，这个开发跟设计上仍然有它的难度的差异啊。它的困难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稍微做了一个整理。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困难点是在于部署环境的差异性。虽然我们早上看到我们的愿景是我的虚拟机器、哦、直接 搬到云端就开始执行，不想用了就搬回来，的确是如此。可是如果我们追究细部，更进一步的来细部来看，里面差异性仍然是存在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微软的 Windows Azure 上，我们的负载平衡是不需要组态设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依赖云端业者所提供的一些便利的服务，比如说 Windows Azure 自动免设定的负载平衡，我什么东西都不用设就有负载平衡的功能，那我要把这个环境从云端移回我家里， 没错，虚拟机器移回来了，可是负载平衡我可能要透过 Windows Server 的 NLB 好好做一个组态设定，或者是要买一台我们的硬体的 NLB 来跟我的拉回来的虚拟机器做组态设定，这就少不了，这是部署环境差异所造成的一上一下的这个困难度。那微软已经在这部分算是最开放的，我们可以想象很多的云端业者基本上你进去就出不来了，你虚拟机器想拿回来门都没有，你可以把资料慢慢传回来，要把虚拟机器整个拿回来是不允许的。再来第二个困难的点是身份验证 authentication， 所有的 application enterprise 的 application 一定有身份验证。我们现在的身份验证的方式是什么？是用 Active Directory 还是用 Phone Based 的 authentication 存在资料库里？我在云端在防火墙外我要怎么样做身份验证？这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出现。我们在云端我可以采用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Services， 它是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的一个备份，这叫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Services， 让我在云端随时跟家里的 AD 保持同步，这是一种方法。也有可能我是透过 Active Directory Federation Services， 用 ADFS 的方式让所有的身份验证转回到我的公司所开放出来的相关的身份验证的服务来进行验证，这也是可行的。我们也有客户透过我们刚刚看到的 VPN 直接连线回来公司的 AD 做身份验证，这也可行。这个在这个会有三四种不同的解决方案组合在里面，到底哪一种身份验证的方式是对我们的系统帮助最大的，这有不同的考量，有可能有 security 的考量，可能有这个效能的考量，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案出现，那这个都会影响到 hybrid 程式的开发的复杂度。再来就是跨资料中心的网路通讯啊，我们在国外我们的 enterprise service 的同仁最目前最欠的职缺最多的是什么啊？我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 MCS 美国现在在招募最多 专业的同仁是有什么专业技能的？是有 Cisco 认证的这种网路通讯工程师。当我们想象当我要建置一个 Hybrid IT 的时候，公司既有的网路的频宽，既有的网路设备到底足不足够允许我这么频繁的跟某一个云端的机房做这个资料的传递传输互动，那怎么样规划才是对的？怎么样规划不会影响到我既有的对外服务？怎么样规划能够让我的现有的投资达到最大？这个看每一家公司的 IT 配置啊，也许有些公司这样的人才比较多。以微软而言，微软的 consulting service 我们是蛮缺 Cisco 认证的这样子的专才，所以在美国因为这样子的 hybrid 的 IT 的需求越来越多，也让我们开始在 大量的招募有这样专才的顾问啊。所以网路资料跨网路的资料通讯一定是在 hybrid 模式中要被审慎评估的一个环节。再来是跟 AP 的逻辑有关了，我的逻辑我的讯息的 routing message routing 到底放在家里好还是放在云端好，两边都可以做，到底哪一个是最合适的？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了，这个可能跟稽核跟法规跟系统的反应的效能都有关联，可是这需要坐下来静静的思考怎么样做。再来资料同步，我们常常看到觉得这个资料同步很简单啊，我这个资料同步我们在座可能有 SQL Server 的专家随手就可以举出四五种 SQL Server 资料同步的机制。 SQL Server 有 Replication， 有 Database Mirroring， 有 Always On， 有 Log Shipping，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还可以透过 System 这个 SSIS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 去同步资料，这么多种方式，如果我要同步云端跟自己家里的机房，哪一种才是最合适的方式？每一种方式其实它的限制都有它的限制跟它的条件存在。基本上在跨 Internet 广域网路的环境，资料同步多半是采用非同步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像 SQL Server 的 Database Mirroring 你要在家里一份然后直接 Mirroring 一份到云端是不可行的， 也许你可能测试的时候过，可是当你公司网络流量一大，状况就出来了。同样的 ，SQL Server 的 Replication， 它其实还要依赖 Active Directory 来指到相关的 Database Server， 也不是一个合适资料同步的方式。以现在来看，我们所提供的非同步的资料同步方式大概就两个，一个是 SQL Server Always On 的非同步的资料非同步的这个资料同步机制，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还在技术预览阶段的 SQL Database Services 的 Data Sync 的服务。那这两个服务都是以大概3-5分钟为间隔，资料同步一次。那当然我们也常常拿到公家机关标案的 RFP 啊，他希望台北的机房跟台中的机房做到几秒钟立刻切换备援。我希望他们的光纤网络部件能把台北拉到台中，就跟从左边的 building 拉到隔壁的 building 是一样的，否则这种同步的资料及时处理的思维是在这种跨地区跨广域网络环境是 不可能出现的。然后再来最后一个，也我们一再强调的，我系统要享受云端的好处，就要让系统具备延展性。我们看了很多 Enterprise 的 AP， 它还在用 IPv4 直接连上 IP， 某一个 IP address 连到某一个特定 server。 你当你直接连到某一个 IP， 就代表你的系统完全没有延展性可言，最少没有向外延展的可能，你只有向上延展，换更贵的机器。怎么样把我的系统设计的有延展性，我们在下一个场次里面，我相信 Rudy 会有很精彩的内容介绍给大家。那这些我们看到的都是典型这种 hybrid 应用时候我们会面临的这些挑战，这是属于技术面的挑战。那有赖于相关的这些各种专长的 IT 的同仁，熟悉 infrastructure 的，熟悉 network 的，熟悉 AP 的人，一同坐下来讨论，选择出一个最好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模拟情境啊，来再次强调，我们所微软所看到的未来一定是一个 hybrid IT， 是一个强调这个 and 加法的思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我们很多客人一想到云端就觉得云端，抱歉，我公司绝对不可能用，我们资料很机密，我的是政府单位，我是金融单位，公有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是传统的减法的思维，它是一个零和云，只有上公有云跟没有上公有云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刚刚一再强调 hybrid IT 的价值是评估出系统中最适合我们的放置的方式跟使用的方法，那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做一个组合。也就是说，我公有云跟私有云它之间应该是一个加法，这两个怎么样加在一起，把最好的部分加进来为我所用，而不是一个零和减法，不是零就是一，讲到云端就跟我无关，你不要来找我。那这个在未来的这个以市场整体的状况演变，不是一个好的思维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一个情境，它是一个类似像 Netflix 这样子的一个媒体播放的对外的应用服务。这个媒体播放的服务，它希望付费的用户可以透过手机，透过家里的电脑来观看他所订阅的那个影片。那当然影片，某些影片是免费的，某些影片是要得到这些八大电影公司的授权，做这个相关的数位版本保全。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媒体影音播放的业务，它应用系统在没有云端之前，所有的东西都落在自己传统的 IT 环境，我 IT 环境要自建自己准备所有的 key component， 所有的 system 到自己准备。那当然有直接买进来的现有系统，也有自己花功夫用开发团队写出来的 in-house 的 application 都有。当有了云端之后，我们会看到有几种一些整理 的象限出现了。这里面的这八个区块，有些区块是不合理的，所以不会有东西落在上面啊。比如说我不会在自己家里建一个软体级服务来服务内部的员工，这个几率实在不高啊。可是其中每一块可能都有它的评估跟考量点。比如说 我这家虚拟的 媒体公司，他已经用了 SharePoint， 用了 SharePoint 的 Media Library 来管理影片，而且在这个 SharePoint 里面呢，做了大量的客制化。大量的客制化代表着我要移到 Office 365 SharePoint Online 是有困难的，所以在 IT 的决策上，我会移到 Public Cloud。可是呢，我不会直接用 Office 365这种软体级服务，我会自己在 Virtual Machine 里面去建 SharePoint， 那移到云端，可是不是直接用软体级服务 SaaS， 而是用 IaaS。 再来第二个系统 Video on Demand， 我要把影片随选播放。这个其实在目前在云端已经有很多的业者在做这样的服务了，那说老实话已经没有必要自己重复造轮子了。在我们这一次 TechAid 的第三天的最后一个场次，我们会看到 Movideo、一个国际型的云端的这个播放的平台，它架在微软的 Windows Azure 之上， Movideo 的这个技术顾问 来讲述这个 Windows Azure Media Services。 那典型的 Movideo 就是一家把影片放在这个云端来做播放的一个软体级服务的平台，我只要把影片往上送就可以了，那这个没有必要再花钱自己建制，直接用云端的 SaaS 服务就可以了。再来 Live Streaming， 像这种除了随选播放之外，像这些即时的播放，球赛或者是演唱会的播放，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同时会有多少的使用者会观看，放在公有云的环境一样，这种 streaming 播放的平台早就存在了。不管我刚刚提到的像这些某 video 的厂商，或者甚至微软的 media services， Windows Azure media services 都在做这些动作，没有必要自己自建，直接可以使用公有云。而 media 的 archiving， 这些影音媒体的这些档案的备源跟这个备份，以现在来讲，这些影片动辄8G、10G， 放在 SAM storage 里面非常昂贵，我们也没有必要放在自己家里，一样可以放到公有云的环境。只是 archiving 可能有影音媒体有他的需求，他要自建一个 archiving 的这个 software 的环境。而有一些敏感的资料，像 digital right management 相关的，这些电影公司都会要求厂商妥善保存他的智慧财产，那这些电影公司也都会有它的这些资料存放的一些稽核跟认证的动作。那对于这家虚拟的公司，它既有的资料中心已经通过了这些影片授权商的资安认证审核，它没有必要再去公有云再做一次，所以它可能决定这些有数位版本保全的影片放在自己家现有的 private 的 IaaS 的环境里面，也就是像用我们 Windows Server、用 Azure Pack、用 System Center 所建出来的这些环境。那接下来广告的分析，这是典型的巨量资料、海量资料分析。这个市场上资料用量之大，我每一个收视户每一秒看的结果，我都要把它留存下来作为分析之用，我不太可能放在自己家里。除此之外，这个资料还要跟这个 channel 厂商共享，所以我们决定放在公有云来自建。最后一个广告插播的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可能因为 dependency 的考量，它跟一堆现有的老的系统纠结在一起，没有办法轻易的切割，它可能留在完全传统 IT 的环境，它甚至不是 cloud， 现在就是留在那里，等待它的生命周期告一段落，再往外移，或者是往内移，内部的云端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加法的思维 ，and 的思维，在 hybrid IT 的环境中选取最适合自己的部分来建构我们的系统。很快的60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因为这场内容啊，除了我声音比较大一点以外，说老实话是个101的内容啊，因为在座可能很多专家说，哇，我来听 pattern 的，你跟我讲这个什么是云端啊，云端定义，可你整场都在睡啊，没有关系，那个整场都在睡的话就记得三点就好。那在微软的角度来看也好，或者是在这些众多的业界分析师来好， 也看来好 ，hybrid 啊，它并不是一个过渡。我们常常把那个，常常我们看到一些投影片，好像把一定从传统的机房变成虚拟化，虚拟化变私有云，私有云变 hybrid 变公有云。事实上不是如此 ，enterprise IT 永远有系统不适合放到公有云，即便是微软的 IT 也没有把全部系统放到微软的 Windows Azure。所以 hybrid 不是个过渡方案，它会长期存在在企业的 IT 之中。哎，我们要如何因应，如何面对，要有想法跟做法。再来第二点，善用加法的思维，把现实跟目标之间取得平衡点，那在这两边取得最适合自己 IT 的应用跟环境。再来广告时间，微软的 Cloud OS 的愿景是目前业界唯一能够考量 Hybrid 最完善的厂商，很多厂商目前想追上来，可是目前在这个时间点微软是最完整的。那今天之外 我提到这个101，这个等于是一个最下午一点半是一个最简单的场次，在未来三天我们有相关的跟这个主题相关更进阶的内容给各位参考一下。在同一个位置下一个场次由我们的李智化李顾问来跟大家介绍云端的架构设计，我们常听到的一些云端的谬误，在这个下一场可以听到Rudy 他亲自解释到底一个云端的架构是什么样。接下来明天有两场跟这个 Hybrid IT 是有关的，一场是我们的从 Infra 的角度，我们的这个 Robert 也就是我们未来台湾微软的 IT 的 Manager 要来谈企业 IT 如何导入这个云端运算。那除此之外怎么样用 System Center 来做一个混合云，这是从 System Center 管理面的角度来看这个混合云在管理面的内容。那跟今天内容比较关联度高的其实都是集中在第三天了。我们刚刚提到 Hybrid 环境身份验证是一个很复杂的动作，我怎么样用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Services 来做身份验证，我怎么样用 Developer 的角度来看资料库放在云端跟放在自己家里之间的差别，我们怎么样用 Windows Azure 来打造混合云的方案，这个是完全把我们刚刚看到这些网络的机制更进一步的做介绍。而最后一场我们旺敦这个 Server BG 的这个副总亲自出来讲 IaaS 跟 PaaS 的这个实务的抉择。那希望今天的这场次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我的场次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